感谢神，其实我们真的知道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而且我也感觉得到，在丰富教会不只有神的丰富恩典，事实上上帝还要在我们当中行另外一个作为，就是一个幸福的教会，一个幸福的教会。所以我接下来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，建立基督身体的奥秘。我最终的目的是基督身体的奥秘建造起来，就是我们教会建造起来，它会成为一个幸福的教会，会让你让我在这里都感觉到有一份幸福。OK， 那一份幸福是因为被接纳，那一份幸福是因为被理解，那一份幸福是因为被看懂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对待你的态度是按着神给你的这个个性性格来看待你的，来看待你。我对你有所建议，我对你甚至有所批评，也是针对你的性格给你的一个看法跟建议。你就会觉得说，你真的好懂我，你真的说到我心坎里去了。哦，那这叫做顺着毛摸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在沟通表达上就会不一样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主在我们当中继续的开启我们。阿爸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借着圣灵保惠师充满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最好的导师，让我们看懂教会建造最宝贵的那奥秘，乃是在耶稣基督里，是在这个基督的身体的里面，我们都是肢体。我们要成全这一个身体的完整性，我们都是重要的，没有谁比谁重要，也是一个都不能少，一个都不能缺。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更多的肢体，让这样的基督的身体更加的强壮，更加的健壮，更加的健康，好叫这样的基督的身体成为我们社会国家的祝福。父啊，我们真的是仰望你，求你亲自的赏赐我们受教的心。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OK， 这是我在儿童牧区哈，儿童牧区的这个国，大部分是国小小朋友啊居多，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去建造儿童牧区是什么方式呢？叫做因材施教的方式，了解吗？也就是说，性格管理学呢，它这个我起初学习的是 DSC， 那后来呢越来越深入，是因为我跟师母之间的冲突，了解吗？我跟师母之间的冲突，哇，我们都已经是牧者了，说真的也都很想啊，真的吵架起来，那离婚，离婚就离婚嘛。你了解，我们也是人哦，各位记住哈。昨天师母在台上做见证，你就会发现，哎呦，我们做牧者的还有这么，以前原来我们以前是这样过来的哦。了解，我们也是人哈，不要把我们太高举了，知道吗？但是我们也看懂了，在这样的背景里面，上帝的作为的奇妙性在我们当中。所以当我对待每一个孩子，我因为可以看懂他们，辨识他们性格，看懂他们性格，我对待他们的态度，对待他们的话语，给予他们的反应回应，基本上都会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，被接纳，就是一种幸福感。所以很多的孩子都会跟家长反映，或者到了国高中，然后就会跟家长因为开始有冲突了，就会说，我不要跟你讲了啦，全世界只有大明牧师最懂我，就这样。然后国小小朋友也会说，哇，大牧师好厉害哦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学心理系的，哇，好了解我。然后 OK， 其实没有，就那么单纯。然后外邦呢，还不信主的人呢，被人家介绍到教会来，慕名而来找大明牧师，因为孩子在学校有一些问题，有一些状况，老师就跟家长讲说，我觉得你应该带孩子去桃园医院沈桃医院去做鉴定，是不是有什么症，什么症的问题啊。OK， 哇，他们就很担心，很沮丧，我的孩子然后真的有问题吗？真的是属于注意力不集中过动，还是什么什么的现象吗？ OK， 哎，他们就被介绍来，为什么？因为都是在那身心科的诊间在候诊室，了解啊，遇到了我们的弟兄姐妹，然后就会告诉他说，啊，你孩子没有问题啊，你可以去中立基金会找大明牧师。我通常就听他妈妈带孩子来告诉我孩子的情况，那我一听大概就知道是什么个性了，是什么特质了。他也会讲他很多的问题，那就是说讲到他的缺点，了解吗？那我从他讲到他的缺点，讲到他的问题，我大概就可以判断辨识这个孩子的性格是什么，相对的我就可以掌握着这个孩子的内在从神而来的特质是什么，从神而来的形象是什么，从神而来的优点是什么，所以我就会诉说给他听。好，我就先问他说，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？他就说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才来找牧师啊，我就是不知道才来找你啊。我说，对，我故意问你这个问题，知道叫做理解，不知道叫做不理解。知道，理解是知道为什么你孩子会这样， OK， 那你不知道你的孩子会这样，老师也不知道你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，所以呢就会有一些的判断，那叫做误判。 但是我可以知道你的孩子为什么这样，因为我可以理解他。所以我就问他，我就诉说一些优点特质给他听，问他说，你的孩子在学校在家里面是不是都是这样，很喜欢跟人互动，很喜欢关心人，很喜欢找人讲话，跟人家聊天讲故事，然后也喜欢看到别人有问题呢就要去帮一下。 OK， 好，他说，哇，牧师你们好厉害哦，做牧师还要学算命哦，怎么那么准？我说不用学算命，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客观的东西，了解吗？或者是一个科学的东西，但它就是客观，如同科学家他发现了整个天体的运作，原来是有上帝的设计，原来是有上帝的规律性在这其中。 OK， 但是在人里面也是一样啊。 OK， 什么叫律？千篇一律叫做律，知道吗？你百万次下来就是千篇一律，这叫律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有生命圣灵的律，对不对？也有罪的律，是不是？我们脱离不了罪的律，我们就进入不了生命圣灵的律，或者我们进入了生命圣灵的律，我们才可以脱离罪的律。也就是说，在律的里面你就胜不过了，在律的里面你胜不过。哪知啊，岂知原来在性格特质、性格本质里面就是这一个规律性的存在。我起初学这些课程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理学，这就是听听参考参考，偶尔讲到拿来当作遇到故事来讲，蛮好玩的，知道吗？可是呢，越来越深入的时候，他先改善了我对我自己的认知，我对我自己的接纳。 OK， 我就非常自卑的过去哦，然后我也喜欢，我会胡思乱想别人会怎么看我，别人会怎么想我，然后再来就是跟妻子之间的一些的互动的冲突，然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所以自然而然就开始深入在这些课程资讯的里面了。然后再来就是牧会的需要，在辅导协谈上面的需要，感谢神一路发展到现在的性格管理学的内涵，真的都是上帝的开启啊。我只有起初学过 DSC 而已，那可是已经转型了。 OK， 那接下来最重要是什么？关系的改善。请问有没有人说过你很奇怪？有哈，你会怎么回答？哎呀，我告诉大家哈，在台湾哈，在台湾从幼稚园哈到老人家哈，我们儿童牧区的小朋友，我问说，人家说你很奇怪，你会回答什么？一样，你才奇怪嘞！我在永和长老教会哈，那真的都是老人家，你知道100多的老人家，我跟他们问这个问题一样，阿公阿嬷一样也是这样的回答，你在奇怪嘞，对。都是一样，那表可是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在我们的台湾的文化，我们常常会说这句话：“你很奇怪耶。”这代表什么？台湾是一个奇怪的国家，一堆奇怪的人，知道吗？好，因为别人觉得你很奇怪嘛，对不对？你也觉得他很奇怪嘛。好，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深思，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很奇怪？那觉得很奇怪的背后的意义又在哪里？人，你觉得别人很奇怪，或觉得别人觉得你很奇怪，事实上是非常正常的。可是他的只是因为不一样而已。别人跟你不一样，他的动作跟你不一样，反应跟你不一样，思维跟你不一样，决定的角度跟你不一样，这些一堆的不一样，你就觉得他很奇怪。哪有人跟你一样？意思是什么？我是对的，你是错的，应该参考我的模式，这才是对的。所以不一样就觉得你很奇怪。我们教会的孩子被我正确对待之后，哇，慢慢找到自我形象的感觉，就会来告诉我说，牧师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？他就会觉得，我说为什么你会觉得你很奇怪？因为你看这些小朋友，他们都很喜欢玩手机，很喜欢玩电动，我一点都不喜欢呢，所以我真的会觉得我很奇怪，了解吗？我说你觉得很奇怪只是因为你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但是你想想看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他们一样？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他们不一样？再来，我们回到这，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允许我跟别人不一样？再来，为什么我不能允许别人跟我不一样？是不是？所以原来不一样是上帝的设计耶，如同五根手指头啊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如同这个整个的身体的组织构造，它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然后不一样才能成为完整的身体。保罗是不是说，岂都是手，岂都是眼睛，岂都是耳朵，那就成为奇怪的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不一样才是不奇怪，都一样。就叫做才是奇怪的开始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罗马书12:3-8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来，请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 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。哇，你们已经可以念到后面了，和我们好厉害哦，真的耶，哦，都会背了啊！感谢赞美主，多棒的教会啊！不要急，不要急。第一段告诉我们，看很重要，要看正确，要看懂，要看对，要看得合乎中道，就是上帝的设计的本意。你要看见上帝设计的本意，就好像你看一栋建筑，你能不能够体会那个设计师的理念，了解吗？所以不懂的人就看热闹，懂的人就是看门道。看人也是这样，不要觉得你就懂这个人了，要看得合乎中道。看在原文里面呢，是思想的意思，是一种思想思维思考，就是你要想对，然后你也不要认为你想的就是对的，你认为的就是对的。 OK， 好，所以记住要看自己，看每一个人都要合乎中道。但是我们怎么去看自己或者看别人呢？哦，你必须要有这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哦，因为我们都在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，了解？但是我们不都是一样，我们不都一样，你看懂了吗？所以不一样是出于上帝，你都不能说他很奇怪，你会骂到上帝哦。OK， 好，你会骂到上帝创造奇怪的人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面，所以这样的一个角度，只有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在我们的真理里面，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才看得懂，信仰关系才不会被误用。OK， 否则我们只是在贴标签，你是什么型什么型什么型。但是我要告诉你是说，当我说你是领袖型的时候，我说的是在这整体性，你是整体性里面的负责领袖的这一块，你是表达是在整体性里面，你是负责表达这一块哦，这就是你的使命哦，你的存在是按着整体性而存在的，就好像我们的身体，你看看外在你看得到的是四肢是五官，对不对？但是在里面你看不到的呢，它是不是也有存在？它存在什么？组织跟器官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以心脏来讲，心脏的存在如果拿出来做研究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心脏拿出来心脏就没有用了，心脏必须在这个整个身体里面组织器官里面心脏才有价值。也就是说我要研究心脏，我要用整体性来认识心脏，我的身体的整体性来认识心脏。我要研究领袖特质，我要用整体性来研究领袖特质哦，了解吗？来看懂领袖特质哦，也就是说领袖特质存在是为了整体性而存在，谁都不比谁重要，谁都不比谁重要，了解哈？所以分开来去研究，这些就是学术，这些就只是一些真的就是心理学之类的啦哈。可是在我们圣经的真理的概念里面，每一种性格是按着整体性的需求而产生的，它才有存在的价值，你才能看懂，这叫做出于上帝的设计跟安排。好，在后面这段经文呢，好，我来念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你看又说了不同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同是正常。或做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做预言，或做指示就当专一指示，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，或做劝化就当专一劝化，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治理的就当殷勤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各位，重点是什么？我们通常要研究什么是说预言，什么是做指示、做教导、做劝化、施舍、怜悯，我们研究这个。可是这段经文的整体性的概念就是就当专一啊，就当专一，意思就是什么？不要去卡位啊，了解吗？弄清楚自己的本位，弄清楚自己的定位，定位清楚很重要。你不能定位自己，你就被别人定位，人家要你做什么你就只能做什么，了解吗？因为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。所以这是性格管理学在帮助你做出定位来，是不是？这定位，这 GPS 这个系统的概念嘛。我要来这边，我必须先，我用导航，我一定要先定位我在哪里，然后再来告诉他我要去哪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哪里，这个定位一定要出现，否则你的人生真正是混乱，你只能够看人的脸色过日子，你能够就是有一份工作，然后能够谋生，能够过日子而已，或者为了道义的责任，你必须如此生活下去，但是始终你没有办法定位自己，看不到自己。所以这段经文的重点是第一个是身体，好，你要看懂，要从整体性来看个体，从整体性来看个体，这样我就不会骄傲，我的存在，我的价值是从在整体里面我才有价值，这个就没办法，我就可以跳脱所谓的个人主义、英雄主义了，了解哈？那我也不会再轻看自己，因为我就算是一个小螺丝钉，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小螺丝钉。好，从这个角度呢，我们再来看上帝的性格管理学了。上帝性格管理学，以弗所书4章11-1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神所赐的 有使徒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教会的建造就在这个里面了，在这段经文里面了。最后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对不对？基督的身体要被建造，那一定是要被成全。这些圣徒要被成全，人要被成全，是不是？成全之后呢，要有正确的定位，要有适当的定位，叫做各尽其职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不是很才是重要的？教会建造才是重要的。但是我们通常会落在什么？我们去研究五重职事，什么是使徒，什么是先知，什么是传福音，什么是教师，什么是牧师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很想要知道说，牧师，你觉得上帝会给我什么职分？牧师，我想要做先知，我想要做使徒，我要怎么样去渴慕，怎么样去追求，对不对？甚至我们也知道，在我们的教会界里面，已经有人是国际公认的使徒，国际公认的先知。OK， 这些都是神的作为啦，都是神的作为。问题是什么？这些使徒或者这些被称为公认的先知或使徒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他们一样会是谦卑的。但是问题是说，我们邀请使徒，邀请这个整个的五重职的团队，国外团队来到我们这边，对不对？那他下面有没有同工？同工是不是要先来了解状况，对不对？同工会说什么，知道吗？哎，不好意思哦，请问我们使徒坐哪里？坐这里。那这谁坐？哦，先知。为什么先知坐这，我们使徒坐那？不好意思，帮我们换一下好不好？了解吗？人性就出来了，人性就出来了，知道吗？人性想要排位分啊。请问使徒大还先知大？啊，谁都不得罪哈，一样大。你真的是使徒是先知的时候，你就会有点怪怪的感觉，了解吗？明明一样大嘛，为什么小看我？还是一样大的概念，对不对？明明一样大，为什么我被排在那里？你懂我意思吗？人性一直是存在的，这又是罪恶，这又是软弱。人一直在罪性的当中，但是在走属灵的道路，在做属灵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怎么跳脱人性的软弱跟人性的罪恶？所以越研究五重职事，不是说这个是不好的，不对，不是，而是说我们怎么去跳脱这件事情。上帝的安排设计最重要是怎么达到那个目的。如果我们深入的去学习操练怎么做使徒，怎么领受使徒的职分，然后怎么做使徒，怎么领受这五重职的职分，跟怎么去做，我们却始终没有真正下功夫去思考我们要如何彼此成全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教会界按照教会历史，我们就观察到一件事情，最后教会几乎就变成这样了。我们教会是属于使徒性的教会，我们教会是先知性的教会，我们教会是传福音性的教会，我们教会是读查经的教会。OK， 了解哈？为什么？因为分裂了，彼此不相合，了解哈？彼此不相合，这些就存在了。所以我们忽略了他的次序，还有上帝的目的。神赏赐这些职分、这些恩赐，目的才是重要的东西。等这些东西目的能够知道如何去进行、如何去完成，我们再来研究五重职事，是不是才有意义，才能够发挥价值？否则，它反而让人骄傲。但是，所以这不是上帝的目的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你怎么去避免？怎么去逃避？怎么去兼顾？好，我用这样的一个图形来区分。各位，我把牧者先拿出来哦，这是上帝让我看见的，我也不能说完全正确哈，这是神给我的领受。也就是使徒会告诉先知说，传福音很重要，拓殖教会很重要，会告诉他们这个很重要。先知会说，是啊，很重要，可是真理更重要，我们必须不能超过圣经，一切都要按照圣经 ，OK， 按照真理。然后传福音会说，你们讲那么多，都还没出去传福音，对不对？我已经成立多少个小组了，你们还在讲哦，还在那里呼吁 ，OK。那教师就觉得说，你们都不懂得体恤别人，很多人是需要陪伴才会慢慢成长的，你好，了解吗？是不是各说各话，对不对？请问怎么合一？怎么可能合一？因为有人性在这当中，有罪性在当中，有软弱在这当中，所以中间那一个叫做牧者，因为真正的牧者只有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大牧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不管是使徒、先知、教师、传福音的，若是你没有天父的心肠，你没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你没有被修剪到那一个层次、那个角度，你看别人都是有问题的。 你对他们都有成见，都有主见，都有意见，请问能够合一吗？我们自己都知道，包含我们自己就跳脱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不要说这些啊，说你家好了，为什么全家没有一个是坏人却很难相处，对不对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们全家没有一个是坏人，为什么却很难相处，而且都有位分哦，叫做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是不是都有位分？是不是？而且是一家人呢？告诉我为什么很难相处？你们都不可能成彼此成全，做不到彼此成全，做不到各尽其职，建立一个和乐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教会又怎么可能做到？是不是？那我们不是在跟上帝玩假的吗？上帝是这么认真的，对不对？甚至认真到个地步，让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死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却没有办法面对。所以求主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存在性的问题，存在性的问题，我们需要来操练，我们需要来面对。好，上帝怎么去解套呢？所以我把稍微真的是下过功夫啊，去观察思考。你知道，使徒他就有天生的领导特质，天领导特质，有能力，有动力，有格局，有作为。他没有办法停止，他没有办法停下来，没有办法什么都不做。而传福音的人呢？传福音特质的人，他是一种在性格分类上是表达特质，所以他天生就有爱，有怜悯，然后就有感染力，啊，充满乐观开朗，乐于分享。而教师呢，就能够亲切特质，非常稳定性很强，非常 nice 的人，循循善诱，知道吗？他会陪伴的，他会非常有耐性的，然后去做教导的工作。那先知呢，就属于分析特质的性格，因为分析性格的人，他们天生就有品质的概念，就有界限的概念，就有隐私权的概念，所以他们希望别人尊重他，他自然而然也会是尊重别人的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天生的，你同意吗？都不是你自己学来的啊，就是天生存在的啊。那别人冒犯了你这个内在特质，你是不是就有情绪上来了？也不是故意生气，知道吗？可是为什么控制不住？因为你看不懂，你抓不到他，知道吗？你看不懂你的性格，你就抓不住你的性格。所以我叫做，我上帝给我这个名称，性格管理学。以前我只有叫做因材施教的艺术，后来用性格学，然后就有些人会觉得，牧师，你是牧师，哎，你不教圣经，教什么性格啊？了解吗？哦，真的，我也觉得对啊，也有道理。我也觉得有点难过，有点受伤。哎，后来呢？又因为又有些人有需要，很多人有需要，觉得上课很有帮助，好，问我什么时候再开课，好，我就再开课吧。但是周报我要怎么登啊？你知道吗？我要怎么登？哎，上帝就给我一个亮光，中心的管家，我们都得做中心的管家。请问你要先管谁？管大地，管世界，管宇宙，管别人哦？不是嘛？一定是先管你自己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管理自己，哎，性格管理学就概名称就出来了哈。性格是存在的。但是必须管理，必须管理。但是你管理，你必须先看见，你必须先看懂，你必须看得很清晰，知道你的特质是怎么一回事，你是不是才开始要管理它，才有可能管理它，后面就自然而然就可以走到什么情绪管理了。OK， 好，情绪不能管理，你的性格就会害死你，你的性格就会害死你。好，好，但是这要下功夫的。那。在整个的性格的呈现里面，或是从五重直视的特质的呈现里面，你看到人性了哈。我让你看到什么叫人性。论断的事是必然存在的，论断你不可能不论断人。OK， 没有恶意，没有恶意，但是就有论断。为什么呢？以使徒领袖来说，通常表达特质、传福音恩赐的人，他们看使徒恩赐叫做冷血无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热血多情。你看懂了吗？用自己的优点去看别人，就是戴着有色眼镜嘛。他戴着有色眼镜，觉得人都应该跟我一样，不然很奇怪。所以他就看领袖特质的人，觉得他们就是朝着他的目标一直往前，不在乎别人。所以他就觉得他冷血无情。而这些亲切特质的人看领袖特质，说他冲动暴躁，对不对？内在的论断啊，内在语言冲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很难冲动，他是从容不迫。对不对？而且是非常的能够容忍别人，是不是？用他天生的优点，这个气质来看领袖特质。分析特质，他看领袖特质，说他自我为中心，一意孤行， 认为领受的意象就拿着鸡毛当令箭，对，他就觉得他自我为中心，这就是用自己的优点来看别人的特质。这个传福音恩赐的表达特质呢，领袖特质说他什么缺乏原则，因为他只要立定了目标就朝着目标前进。亲切特质自然而然论断他前后不一，变来变去。分析特质看他说他拐弯抹角，因为他有话直说，了解吗？所以就会很自然而然论断他拐弯抹角，甚至最后评论他是很会逢迎拍马屁。人家没有啦，哦，不要误会，知道吗？这都误会。而亲切特质领袖看他说他软弱无能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刚强壮胆，对，觉得人就应该这样，所以就会觉得他软弱无能。表达特质看他说他冷漠被动，这个论断就是为什么？因为他热情主动，积极主动啊。分析特质说他立场不明，为什么？他立场跟原则是坚持到底的，对不对？不打折的。所以自然人看亲切特质说你就是这样，你老是这样，你再这样下去上帝都不能用你啊。好，论断就来了。分析特质呢，领袖特质说他光说不练，一直说圣经真理原则标准，但是请问你带几个人信主啊？光说不练。表达特质说他不知变通，因为表达特质很会变通，弹性很大，知道吗？这是他的行事风格嘛，所以用这样来论断他。亲切特质觉得他不关心人，因为亲切特质呢会感受别人的感受，在乎别人的感受，知道吗？很自然会关心别人，所以就会论断他不关心人。各位，论断是必然存在的。所以如果你们我们大家不能够透视性格特质、性格本质的话，你永远无法超越这些东西。你也可以说它就是罪性，罪性的存在叫做盲点。你可以看见弟兄眼中的梁木、眼中的刺，了解哈，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。可是在上帝的设计作为里面，上帝把他的本质形象，上帝把他的属性分成四大区块，上帝把他的权柄、荣耀、威严、能力放在天生领袖特质的性格的里面。所以这种特质从小到大是不是就是走路有风、讲话大声、我说了算，了解吗？你很能够很难掌控他的，你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怎么这么难教啊，爱顶嘴，然后呢会叛逆。各位，他是不是故意的？不是，是因为你没帮助他看懂他的性格，也没有帮助他，也没有示范给他看。如果我是这种性格，我要怎么说话怎么做事？没有人是天生带着这个操作手册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知道吗？所以父母师长的责任，这是犹太人的概念，就是要在他12岁以前要看懂他的特质，内在的特质，然后要让他懂，不要误用了这个特质。所以这个内在的特质就好像刀子跟水，没有好坏嘛，你懂它，正确使用它，是不是就发挥功能？是不是就产生价值？你看不懂它，刀子跟水，它是不是就会伤害自己、伤害别人？是不是？然后你又说这个不是好东西，对，每一个人都被骂，这个不是好东西，是奇怪的人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看懂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告知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引导、教导他，甚至没办法示范给他看。OK。人不是说，孩子不是说你告诉他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他就懂应该怎么样，不是，他是要学榜样的。在儿童教育里面，我不断传递真正孩子得帮助，第一个叫做榜样，第二个叫做环境。如果我们这些长辈都没有榜样，你就不要期待你的孩子成为一个是有品格的孩子，不可能，因为他看不到榜样。你说我都有教啊，我都有教啊，是啊，他都有来教会参加儿童主日学啊，都有教啊，为什么还这样？因为他看不到榜样，他只听到一堆长辈对他说教，一直责备他，一直纠正他而已，有没有帮助？没有帮助。所以第二个是环境，在环境里面形成文化，那个文化如果是很好的，如果是真理的文化，他在那个文化情境里面，这也是榜样的影响，对不对？他如果在文化情境里面，他是不是会被塑造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没有文化、没有情境、没有环境，加上我们没有榜样，你就不要期待下一辈、下一代的孩子他们能够跟我们不一样，因为还是都一样。上帝把这些放在领袖特质的里面，上帝把爱与怜悯、喜乐与乐于分享、恩典放在表达特质的里面。所以表达特质人就很喜欢跟人互动，很喜欢关心别人，很喜欢满足别人的需求，了解哦。 上帝把他的和睦、和谐、平安、忍耐这样的一个本质属性放在清洁特质的性格的里面，所以清洁特质自然而然就是活出这种样式。上帝把他的圣洁、公义、信实与智慧放在分析特质的性格里面，所以分析性格的人天生就有标准、有界限，而且标准很高。这真的很高，对不对？高到叫完美主义，这就是从神来的，你知道吗？重点是什么？只有当我们不同特质的人，我们彼此互补，合而为一，成为一个身体，上帝的属性是不是才恢复原状？是不是神的本质属性是不是就出现了？这就是波饼的意义嘛。主耶稣把他身体擘开分给我们每个人，是期待我们什么？拜托吼，这个饼要合起来嘛，请再合起来，了解吗？这个饼分开了给我们，要借着我们可以彼此互补，合而为一。否则记住耶稣多无奈啊，你们有事没事就把我身体擘开，有事没事就把我们身体擘开，从来不在乎合一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情何以堪，你感觉到了吗？对主耶稣基督，你们只懂擘饼，却不懂合一，还在擘我，他就情何以堪啊，是不是？擘饼容易，是不是要合一呢？他必须回到一个饼来耶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基督身体的奥秘。但是我们看不懂，你就会觉得别人很奇怪，对不对？从此以后你看到感觉，又感觉到别人很奇怪，又想冲口而出你很奇怪，这时候你要调整你的话语，不能再说你很奇怪了，要说什么？我很奇怪，那还是奇怪啊，真的是奇怪的人，那是很奇怪，要说你很奇妙，神造你真奇妙啊，跟我不一样，知道吗？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了解啊？我们小时候是不是有一首这个广告歌？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请你接受这样的一个真理原则。不一样是上帝的设计，是上帝的安排，是上帝的理念。在不一样的状态里面合一，那才是美，那才是生命，那才……但是怎么找出那个道路来？这条路要怎么走出来？怎么走出合一？我早期我们在桃园联导会里面有一段时间，我们这些牧者哈，真的，我们后来就讨论什么？我们怎么合一啊？教会界需要合一，对，我们都知道需要合一，对不对？那至少我们从牧者的关系连结出来嘛，有这种至少有情谊嘛出来哈，然后就在讨论那未来我们要怎么样走向教会的合一，谈了很久，那天聊了好几个小时，最后一个牧师站起来说：“弟兄们，同工们，我们讨论已久，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嘛，要合一很简单，你们都听我的，不就合一了吗？”我有见解哈。然后另外一个跟他很熟的牧师哦，就举手站起来说：“亲爱的，你说的不叫做合一，你说的叫做统一。”这就是人性，知道吗？我们需要合一啊，上帝的整体性、完整性、基督的身体才会出现嘛。否则我们都一直每天都在切割基督的身体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我，你就是你嘛，弄到最后就是换教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换教会。 OK， 对，是。所以为什么性格需要管理？因为性格与恩赐的多元性是为了整体并达到神所命定的合一的目的。上帝用多元性要求得合一，这是神的方法，了解为什么才会熬炼生命嘛，才会有所谓的生命要破碎嘛？你觉得破碎的目的是什么？上帝要玩你弄你吗？不是嘛？破碎的目的是要合一啦，你不能放下那个我那个己。请问你知道听过舍己吧，对不对？你听过功课己身较真服我吧，你告诉我怎么做？你的己是什么？你的己是什么？你怎么去舍己？功课己身较真服我到底是要功课什么东西啊？了解吗？那个我是真正的我，我应该怎么样我知道，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，了解哈？但是我等一下告诉你怎么样，什么叫做舍己，功课己身较真服我到底在讲什么。好，所以我们从这里再来看哈， 教会发展中最大的问题，不是经费的问题，不是事工无法拓展的问题，不是人数的问题，而是人际关系的复杂化，人跟人之间的问题，这才是教会发展的一个。你知道，过去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说复兴，好，某个国家他们有属灵的大复兴，按照历史的研究，教会历史的研究，这些复兴都不超过10年就退了热潮，然后那些人数哇增长的教会突然之间人数开始下降，很多的教会慢慢要建造大教会，最后这些教会都变成电影院酒吧了，了解吗？都空掉了。为什么？大家都离开了，大家都离开，为人的问题。我们这些牧者也是人嘛，当我们越来越有成就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会不会出问题？会嘛，人啊，知道吗？人嘛。所以这个课程呢，有一个弟兄他真的有空了来上我这个课，上这个课程了，他就一上第一堂课完之后，他就要跟我说，大明牧师，这个课程非常好，很有帮助，要国际化。我说哦，我说其实我也有想过啊，能够国际化当然好啊，但是我知道我是谁啊，我也知道我的性格啊。我说如果要国际化不是我的事，是你的事。哈，为什么是我的事啊？这课程是你出来的啊。我说因为你是领袖特质，我是经济特质，如果真的要国际化，求神感动你， OK， 你要负责国际化吧。就算今天这个课程国际化了，我是经济特质的，我自己很知道我的本位，我今天做什么，我国际化的时候我还是做什么，了解吗？我今天只能够这样子教，而且就是一团的东西这样教。你嫌我也没有用，你告诉我该怎么整合也没有用，我就是弄不出来。我写这一本书写了3年还没有写到一半，了解吗？好痛苦哦，非常痛苦。 OK， 好，因为我就是这个我。那我会不会胡思乱想？会。男人有了钱有了地位会不会搞怪？会。一定会。不用你提醒我，我都知道，一定会，懂吗？但是我看懂我的性格，我看懂这个本位，我看懂我的软弱，我就知道我要怎么样去避免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所以我就跟我师母说，哎，我需要你保护我，我需要你黏着我，了解吗？我需要你保护，我需要你黏着我，哦，不能只有告诉我要注意，要注意，要注意，我当然知道要注意啊，了解吗？但是在人性的软弱里面，这就是整体性的概念，了解 ？OK， 整体性的概念是我需要被支持那一块，了解？我们自己都要努力，在这互补，重点在这互补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我跟师母的牧语就这样，你一直提醒我没有用，嫌弃我没有用，警告我没有用，因为我也知道。但是我需要的是什么？补我的不足，懂我意思？补我的不足，因为这是互补的概念嘛。人与人相处呢，常因为彼此个性跟作风不同而产生误会跟冲突，特别是牧者长职同工间所产生的矛盾是最大的，因为经常在一起， OK， 要共事，所以难以形成真正的团队侍奉，最后完还是影响了事工的发展。 OK， 好，上帝如何解套？了解、理解、谅解，这是上帝给我的亮光。什么叫了解、理解、谅解呢？这一段经文，诗篇103篇第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上帝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 OK， 这有什么差别？神的法则跟神的作为，神的作为就是上帝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。以色列百姓呢？不，以色列百姓被吩咐，上帝为他们做了何等大的事，要传承给每一代，要讲给他们听，他们上帝如何带领他们出埃及，如何在旷野40年却衣服没有破，鞋子没有磨坏，衣服没有破，而且呢不用耕种，依然有食物可以吃。神做了各样的作为，神迹奇事，一代传承一代，这叫做神的作为。神的法则是知道神为什么做，为什么不做，为什么这时候做，为什么那时候做，这是知道神的法则。以色列百姓呢，一代传承一代，告诉孩子们、子孙们，耶和华上帝行了何等大的事。孩子们问爸爸、问阿公，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啊？他为什么不那样啊？阿公说我也不知道，阿爸也说我也不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阿宙没跟我们说，阿宙只有说上帝为我们行了何等大的事，没有告诉我们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上帝行事的原则、真理的原则、真理的总原则都不懂，一代传承一代。各位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样式。我们对圣经很熟，熟到一个地步，叫做你知道上帝的作为，你知道耶稣基督的作为， 可是问你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，为什么要那样做，你就不知道了。你就说我没念过神学院，我也不知道。读圣经不能够只有了解神，知道神的作为叫做你了解神做了什么事，做过什么事。而理解神是你知道神为什么做，为什么不做，你就可以读懂圣经了。所以真正读懂圣经是因为你可以理解神，看见那个真理的原则，看见神行事的法则。因此不要成为一个了解神的基督徒，要成为一个理解神的基督徒。这就是圣经上说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，不是说你圣经要很熟啊，是说你要熟读圣经的同时，你要求问神啊，为什么这样？是不是？凡是有病的来找耶稣，无不得着医治的。但是为什么医治的方法会不一样？你能够说出个所以然来吗？了解神、理解神，最明显在生活当中会彰显是这样的：当你突然之间被医生宣告你罹癌，得了癌症，而且是末期，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？神啊，主啊，怎么会是我？我为你付出摆上的这一生呢，我的奉献也从来没有少过十分之一，我也带领不少人信主，为什么会是我？这叫做了解神却不理解神，所以你开始问为什么了。而理解神的人，基督徒呢，发现罹癌末期，哇，虽然有一点压抑，但是说感谢主，还好是我，不是我爸、我妈、我妻子、我带丈夫、我的孩子，了解吗？还好是我，为什么？因为神啊，我知道必有你的美意，我相信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人得着益处。我相信若没有你的许可，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求你让我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。这是一个对神充分理解的基督徒的态度，你懂我意思？好好的去省察你自己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你认识他这么多年到如今，你是一个了解神的基督徒吗？还是一个你是一个能够理解神的基督徒？你可以知道当上帝多不容易啊，不然你来当看看，你来当看看，请你理解他，不要在那里抱怨啊，神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，你怎么回事，知道吗？对，哎，我们会抱怨是正常，但是那是因为我们从来不懂理解他，我们认为他理所当然，你既然是神你就应该怎么样，这就是我们的态度，不是理解的态度。理解的态度是想一想，今天换作你是神怎么办，好难，对不对？上帝对以色列百姓在罪恶之中的时候，他居然说什么？上帝要暂时的任凭他们，你就做不到了。任凭他们在罪恶之中、软弱之中，任凭他们，好让他们犯罪受苦之后，他们才真正了解生命的意义跟价值，了解上帝的存在性、上帝的重要性，了解真理是什么，他们才会翻转过来，才会珍惜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必须允许暂时任凭他们，就是这样。你有办法任凭你的孩子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的孩子永远长不大，不懂事，不成熟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不敢放手。我们这一代，至少我们这一代，过去父母哪有时间管我们呢？下一餐饭在哪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这样长大了。可是我们真的容易懂事成熟，为父母着想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你会怪你的孩子都不懂为你着想？因为你什么都为他着想了，你不允许他有犯错啊，因为你觉得那真的何必呢？我们走过的路为什么要他再走一次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你就要帮助他，要走在一个好的道路、正确的道路。他从来没有真的去碰撞过，没有真的去挫败过，不可能懂事，因为那是生命，生命的成长没有捷径，了解吗？你敢不敢放手？你还是不敢啊。你敢不敢任凭？可是上帝是用这种方式，你知道对上帝来讲情何以堪，他所爱的我们他却要任凭，暂时掩面不看，对不对？暂时掩面不看，各位，这是道路，这是真理，这是生命。我们根本不懂真理，我告诉你，真的不懂，我们在做自己而已。 好，因此求主帮助我们了解神，是你知道神外在的行为， 理解神是你看见神内在的动机，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，为什么那样做。上帝对人也是这样，神期待我们要能够了解他，还要能够理解他，以至于我可以谅解他。神真不是故意的，神允许这事发生在我生命当中，上帝不是故意的。我要了解理解以至于谅解，我才能够进入到什么，我相信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能得着益处。同样的，上帝对每一个人也是这样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上帝看见你的内在，看见你的动机，这叫做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，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。 OK， 上帝了解你为什么你是他造的，上帝更能够理解你，因为你跟那一个人不一样，你就是你。他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，你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老是这样改不掉。你有没有一种感觉，曾经下过决心发过誓，我再也不要这样了，结果后来改了没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你的另一半是不是也曾经跟你下过决心发过誓，请你原谅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绝对不会这样了，结果后来发现呢，被骗了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故意的吧，不是故意的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！这个本性呢，你看不到，你就管理不了它。了解、理解、谅解呢？我要跟你讲这样一个故事，不管你听过几遍，你一定要会讲，所以我还知道讲。有一个国小老师，他邀请了几个小朋友在假日的时候陪他出游。OK， 有八个小朋友跟着他坐着淡水捷运线，好要去做生态教学。上了捷运之后，那一天车厢人多人挤人，八个小朋友老师带着他们挤进来，就在门旁边这前面两个三个位置，他们就站了一排，老师站在里面。第一个座位坐了一个长发披肩穿着长裙的女孩，这个女孩呢抬头看看孩子们一眼，笑了一笑，然后呢也没有站起来。这老师心想 OK， 好有礼貌的姐姐哈，跟孩子笑了一笑，没有站起来正常吗？因为有这么多的孩子，是不是？好，可是到了下一站，这个门打开，进来的几个人，其中一个阿嬷从他们这边挤进来，就站在这一个女孩跟小朋友面前。阿嬷看着女孩，女孩也抬头看了阿嬷一眼，结果这个女孩居然没有站起来。这老师本来心想，正常情况下她应该会站起来，一定会站起来，结果这个女孩没站起来。这老师就觉得这怎么回事呢？这有八个小朋友，这个错误的示范，这是错误的榜样，所以这个老师里面感受就不对了，开始要愤怒升级。可这时候他就一直思考为什么他不站起来，他想了很多的理由，想了很多的答案，但是因为没办法没有对话，对不对？没有对话，所以就不能确认，所以他想要理解却无从理解，他想知道为什么，这就叫做理解的本能，是不是？孩子从小到大是不是开始到一个年纪，是不是开始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？你懂了吗？人有这个理智理性，叫做理解的本能的存在。好 ，OK， 继续发展这个理解的本能哦。好，接下来这老师心想，不行，这是一个错误榜样，我要把握这个机会教育，让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学习正确的榜样。他就想到一个点子，他就说：“各位小朋友，我们在捷运上面遇到老弱妇孺应该怎么样？”孩子就听懂了老师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全部挤一挤，闪过阿嬷，看着这个大姐姐说：“让座啊，厉害啊！”哦，这老师开心起来了，你知道，刚才有点生气，开心起来了。八个孩子跟他有默契，配合演出。老师心想，我没有直接讲你，我用跟孩子的对话来提醒你，暗示你，你应该知道好歹吧，你就应该站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女孩有没有站起来？没有，不但没有，她更低着头，然后手那边去卷着那个皮包袋子。这老师呢，真的就开始愤怒了。他的描述是说，我当时很想开口骂人，动手打人，那个愤怒的情绪高涨，随时都要爆炸。各位，到这里叫做了解状况，叫做了解，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不站起来。所以什么叫做了解？我前因后果，是非对错，我看在眼里，我了若指掌，这叫做了解。这样的了解有没有帮助？有没有解决问题？没有，只有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掌握了一切，可是仍然在误解当中。接下来的内在的反应是什么？情绪高涨。如果他说，如果我在家或在我的教室里面，我早就开口骂人了， 对不对？因为在外面嘛，情绪是不是就上来了？是不是就有冲突了？是不是关系就出现问题了？ OK， 可是这是因为什么？了解，只是因为了解，我们没有理解的概念。接下来这老师心里面人就很不开心，他继续想，我一定要再想一个更厉害的法子让你站起来。想着想着想着，他突然发现这个女孩子动了，动身躯了，扭动身躯了，诶，感觉就是要起来的样子，只是发现诶，她起来动作怪怪的哦，但是又看不出来怎么怪。直到这个女孩在起身的刹那间，听到两声咔咔清脆的响声，这个老师瞬间明白了过来，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士？双腿残障的人士。而这个突然之间明白过来，就叫做理解，知道为什么了，知道原因是什么了。各位，理解的重要性在这里。当理解一产生，原来他是双腿残障人士，难怪一直感觉他就是怪怪的，别别扭扭的，一副不自在样子。哦，原来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了解，理解一产生，谅解随之而来。原来他不是故意的，叫做谅解。原来他不是故意的，原来情有可原，原来事出必有因。各位，这叫做谅解。奇妙的事情在里面产生哦，不是外面哦。因为刚刚自以为了解，却不能理解，产生的是愤怒的情绪。可是现在因为能够理解，也愿意理解，产生了谅解，突然之间他愤怒的情绪如同气球爆炸一样，嘣，消失不见。而且是他非常可以感受到不见，哇，还很讶异，那个情绪怎么突然间调整过来？调整过来，因为可以谅解他不是故意的。不但如此，接下来进入到自然而然就有一种深度理解的反应出现，似乎这个女孩从小到大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光景，可能过去常常她会起来让座。然后一起来，无论男女老幼，知道这是个双腿残障的女孩，谁敢做啊？谁好意思做啊？那接下来呢，就会发生什么现象？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快到了，我不用做，我不用，我快到，我也快到了，我等一下就到，我就要。可能这女孩最后不好意思，尴尬了嘛，对不对？她就说，我下一站就到了，知道骗人了。下一站一到，她只好下车，知道吗？再坐下一班捷运。这是老师的想象，可是这叫深度理解。当这个深度理解一来，这老师产生的是什么？愧疚感，充满了极大的歉意。我刚刚怎么这样冒冒失失的，冲动的，自以为是的，还利用了孩子，所以他觉得我应该开口跟他道歉。好，他已经准备，已经在大家已经在让出空间了，知道他的残障人士让出空间了。他说我只能够开不了口，我只能够用歉意的眼光目送他离开。各位，此刻这个老师一定目送他离开，一定是看到这八个孩子看瞪着他，对不对？你们想到八双眼睛一直瞪着他，是了解吗？八个孩子被老师利用了，想要机会教育一下，却成更糟糕。了解，这是一个什么示范？冲动的示范，错误的示范，冲动。如果我们的性格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冲动成分，很正常。不要定自己的罪，那是性格的问题，是因为你不懂你性格的问题，了解吗？性格本身没问题，是你不懂你的性格才是问题。你懂了性格，又不懂得去求智慧来做情绪管理，这才是问题。好，有的了解、理解、谅解之后，了解需要进入理解，不能自以为了解就以为你决定可以决定一切。了解要进入理解，理解必须带来谅解。有了了解、理解、谅解的基础之后，是不是对你讨厌的人，你是不是开始可以接纳他了？因为他真不是故意的，就是这种性格嘛，所以自然会这样。他不是故意作乱，他也不是故意找我麻烦，他也不是故意叛逆，因为他在那个性格里面不健康、不成熟。我就可以理解，可以谅解，原来如此，我就可以开始接纳他，欣赏他，渐渐的我可以包容他，我是不是接下来就可以成全他？那我们是不是就比较有可能进入合一？没有了解、理解、谅解，只有真理告诉你，你要彼此相爱， 我们你只会讲给别人听啊，对不对？你做不到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奥秘就在这里，如何了解、理解、谅解。进入理解，就是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，因为这样的性格都会那样，所以你很正常。你说得出来这样的话吗？你愿意理解到谅解吗？原来你很正常，老公，原来你很正常。跟旁边的说，原来你很正常。你不是故意的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接下来你要花长时间才能领受、了解、理解、谅解，还要花时间才能操练，养成一个新的思维、新的习惯反应，就是先理解再说，不要停在我太了解你了，你为什么会这样？表示你想理解他，我这样是因为什么什么？等一下，你马上打断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不相信你，你以为我这么好骗了？糊弄就过去了，叫做你不愿意理解。了解吗？你问你为什么这样，表示你想理解他。 OK， 各位，在你人生走到现在，认识超过500、1000个人，请问这么多的人当中，有谁了解你，又有谁理解你？了解你的人满满都是，理解你的人少之又少。当你不小心犯错的时候，不小心犯错，认识你的人都知道这个消息了，你已经很懊恼后悔了。这些人看到了你就会说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啊，好，你不要跟我们解释，原来你是这样的人，我真的过去都被你骗了，我还以为你是怎样的人。这叫做了解你，不理解你的人，对不对？从此以后我们划清界限，残谋高罪不老。可是理解你的人呢，你说你请你们听我解释，他也说你不用跟我解释，因为我理解你，我懂你，你不是故意的，因为我认识了你，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也就是说，之所以发生，一定事出必有因，情有可原。你不需要跟我解释，我相信你，我支持你，我挺你，我陪你走过这一段被误解的黑暗期，或者这一段因为一个失误造成的痛苦，我会陪你走过。各位，这叫做理解。被理解是不是一种幸福？被理解是不是一种接纳？请问你认识这么多亲朋好友，有几个人是理解你的？你朋友再多又有什么用？没有用。感谢主，至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解你、理解你、谅解你。所以要不要信耶稣啊？真的要啊。好，如果你还没信耶稣，我真的告诉你啊，这个世界没有人会懂你啦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照你的主，他就是了解、理解又爱你的主。他在十字架上，你看到他说什么没有？因为他了解、理解、谅解我们，为什么在罪恶之中、软弱之中还在行恶？听过了耶稣还是不接受耶稣？他可以理解，他可以谅解，因为我们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，很多的状况没有解除，所以没有办法马上接受，没有办法马上相信。虽然已经感觉到了，但是他还是来了。在我们还说罪人不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是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了解、理解、谅解，所以他就来到世上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，他了解、理解、谅解这一群钉他的人。他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。”各位，这叫做理解，这叫做谅解，因为理解而谅解。如果有人不小心得罪了你，或者你的家人、你的孩子，他们你看懂了他的性格，也知道这种性格难免就是会这样，你愿不愿意了解、理解、谅解他们？说父啊，赦免他，他真的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父啊，赦免我，因为我情绪上来就破口大骂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做什么。你是最了解、理解、谅解我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了解、理解、谅解是从神而来的一种很深的生命态度，很深的生命态度。我们的文化没有理解的文化，不愿意理解，一直在我们中间。我们需要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需要祷告求智慧，我们需要祷告求生命，我们需要祷告求这一条道路，这一条理解的道路还要很长很长。求主帮助我知道我们在关系上有很多的问题， 是因为我始终不能理解我的家人，我的孩子为什么这样。我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警告威胁利诱都做了，他也答应了，可是还是这样。我始终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愿意去理解我的家人，他们为什么会这样。求你也让我们先面对自己，从小到大为什么我会一直有状况，为什么我会一直那么软弱或者那么暴躁。多次我下定决心要控制要改变，为什么我这么内向，为什么我这么不勇敢没胆识。我下定决心要改变，我还是没有办法，以至于我拒绝了自己，我不爱自己，我无法接纳自己。父啊，求你帮助我能够看见，原来是那个性格在我的里面，我过去完全看不懂它，所以我成为我性格的奴隶，我的性格在操纵我，我无法胜过它，因为我看不见它。求你先帮助我了解理解谅解自己，真不是故意的，原谅自己，再给自己一次的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接纳我自己，以至于我也愿意这样的接纳我的家人，接纳我的弟兄我的姐妹，接纳我的小组的组员。我们因为个性不同性格不同，所以我们常常会有歧见，我们会有分歧，我们会有冲突，我们有很多的张力。原来我们真不是故意的，帮助我们愿意操练了解理解谅解。当我们期待别人要懂我，我们期待别人要理解我，原来是我需要先懂我自己，我才能告诉别人说，请不要误解我，请如此的理解我，请谅解我好吗？我愿意改变，我愿意成长，但是我需要被各位接纳，被各位赏识，我就比较容易去改变了，我就容易去调整了。我下定决心靠自己，我好难。我们向主祷告，向神恳求改变，神要借着我们肢体之间彼此的互动，彼此的接纳，彼此的了解理解谅解，产生接纳欣赏包容成全，我才能够改变。父啊，再一次的回到你的面前，继续的引导我们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